地球好辣 Super Hot， 欢迎收听台湾环境规划协会的制作的 Podcast 的节目。
嗨，大家好，我是金轩。
我是玉萍。
大家好，我是台湾环境规划协会的理事长赵家伟，然后现在身份很多重，等一下我们在聊的时候还会再跟大家去做不同的讨论。
对，今天好不容易瞧到家伟的时间，所以一定要好好请他聊一下。
对，然后感谢大家这一年来对于我们那个台湾环境规划协会制作的 Podcast 的支持。就静轩有说我们最近的收听率有节节飙升，目标就是明年看的话，
做一下
统计就有了。 对，明年我们还是可以努力看能不能破千，这是我们的期待。
没错没错，
成为台湾环境 Podcast 的第一品牌，干掉一个地球气候战役在台湾。我在那边立了一个靶这样子。
真的。今天就是想要请家伟来有一个任务啦，因为学长就是从 COP27 回来这样，然后其实有充满蛮多好奇的想问问学长。我们先从
COP 是什么开始。
对，其实这样讲起来蛮怎么讲，蛮不好意思的，但是其实就是我一直都没有很认真知道 COP 这个三个字吞云代表什么意思。然后认真做这一集的时候我才去查。好糟糕，完蛋了。
对啊，
以为是一个品牌。每年就会红一次。
大家就觉得为什么有27个警察这样子。对，为什么去年是26个警察，今年变27个警察。没有，这个部分当然我们大家也会有一些梗啊，说哦，你今年是好警察还是坏警察。 Good cop, OK。哦，被 COP 就是你是那个黑脸还是白脸这样子的讨论。那这个 COP27 的话，我们这个其实在谈的就是第27届的那个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的缔约国大会。因为这个事情我们讲说今年是2022年，其实2022年我们讲说每个就每一年年份碰到二字尾的时候，其实在对全球的那个永续发展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因为我们全球在谈的其实各类的环境议题的讨论来讲的话，其实是从1972年的那个斯德哥尔摩的人类与环境会议那边开始谈起。所以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我们有说什么斯德哥尔摩加50，那就是说那我们第一次开始有所谓的
思考这件事情，
事先思考就是对，就是说把环境议题当然是人类发展上面一个很重要的限制。然后我们又过了20年，我们才一直到里约的时候，1992年的时候在里约那边我们去开了第一次 的我们讲说地球高峰会。然后在地球高峰会上面的话，我们通过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还有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就讲说今年其实都是标志的一个1992年的那个峰会的满30年。所以今年我们就讲说它其实不只是第27届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的缔约国大会，同时也是它这个公约满30年。所以在气候议题上面的话，它会认为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但是在这个我们讲说重要性来讲的话，又不如像说去年在Glasgow 举办的那个 COP26 第26次的那个大会，因为它是一种大家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很多延宕，然后所以它在那个政策上面的那个动态搭配上美国政权那个交替之后，那边有很多的那个领导人去参加，100多个领导人去那边有提了很多各式各样的承诺。那这次来讲的第27次的缔约国大会，我们其实就是有点大家提的一个 slogan， 就是说因为它就是5年一轮，又轮到一个非洲举办，然后就说它是一个非洲的 COP， 就是它是在非洲上面举办大会。然后又来讲说去年我们其实各国做了很多承诺，所以今年的话我们目标是要让它落实，所以我们有讲说它是一个落实 COP。 那甚至有一个形容，他们有一个 slogan 叫做 Together for Implementation， 所以他一直强调说那我们今年怎么样去落实。但讲那么多的话，你想落实其实最关键的事情是什么？最关键的事情就是钱。
对，
所以其实我们私底下的昵称就是说今年其实是一个 money cop， 就是它其实钱那我们不是要用钱去贿赂警察什么之类，而是说我们在讲的事情是说今年的话其实关键是大家能不能拿出钱来去面对到气候变迁这边我们所需要的各式各样落实上面的需求。包含不论是说那今年大家谈很多的已经造成的那个气候极端气候事件所造成灾害的这个损失跟损害的议题，然后又或者是说那我们要协助这些发展国家真的要淘汰燃煤的时候，那这个部分要增加的这个经费来讲的话，以开发国家愿不愿意能够去做好支持。然后又或者是十几年前就已经承诺说2020年以开发国家要捐助1000亿美元的那个气候资金，然后现在只有870亿，那这中间的那个落差要怎么样赶快把它追上来。所以这几个部分都是我们在讲说今年度 我们去埃及开会的时候我们在想的问题，这样子。
嗯，不过其实871跟1000亿比起我本来预期已经好很多了，
就对，
因为就是 会
差很多的。
对，
因为其实但是
很
想说
太没有信心了。
对，但是就是说感觉上是有，就等于说是有点快追上了嘛。
是、啊、
但问题是说我们其实那个目标其实是原本是2020年就要达到的、嗯、那我们等于说是要目前预计来讲是2023年才会达成、嗯、就是等于说有点晚了三年才达到那个目标这样子、嗯、但我们讲说在气候变迁的议题上面、嗯、我最缺的是什么呢、嗯、我最缺的其实是时间、就是、对，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讲说在这个议题上面大家希望能够走得更快更远。好，那我们再把时间交给主持人。主持人静轩，我们已经有一个很丰富的开场了，但是
球品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
对啊，好像球品哦，我要笑死了，这样是不是世足看太多？
对、啊，我们其实原本一直在想说，那今年因为那个埃及，因为我今年是转机是在、嗯、我们去埃及的话，我们转机在杜拜嘛，然后想说、嗯、杜拜离那个杜哈不远，然后就觉得那应该要很有世足的气氛，结果发现没有、欸嗯、真的是蛮特别、
啊、
因为我讲说这时间其实是差不多的，应该、嗯、因为像
传染过来，
对，就是但感觉他们比较没有像
很冷这样
像的状况这样。
哦，一开始蛮好奇，就是这次的会场啊、嗯、就是它是在埃及的像姆希克这个地方举办、嗯、它是一个在海边的岛地方，
我们就这样形容，就是说就是如果有一天台湾可以办这个 COP 会议的话、嗯、我们却选择在垦丁办、嗯、就是很像是这样的感觉，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嗯、等于说离那个离埃及的开离开罗来讲话、嗯、你要搭飞机大概搭一个小时才能够到地方，所以它这边而且它是一个度假胜地，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嗯、大家说严格上面来讲话夏姆希克所在的位置它是叫西奈半岛，它其实就是我们摩西分红海的那个地方、嗯、所以它其实应该是在亚洲、嗯、所以它其实并不是在非洲，所以我们
不是非洲口了，
对，然后说、欸、其实我们好像严格说来它其实在那个亚洲，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就听到一些玩笑话，就是说有些台湾的那个政府代表然后一去了就很开心，哦，我这辈子第一次来非洲，就有人回答说其实你没有踩到，其实你还是在亚洲。然后当然的话另外一个有一个比较我一进去然后就等于说我在那边遇到的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一个开罗，就飞机到开罗之后、嗯、我们要准备要排那个转机要去那个夏姆希克，就我们在排的时候因为它有一个就是 COP27 的与会者的一个专门的线，所以其实很多人所以我们当然出关比较顺利，但是我排在我后面就有两个亚洲人他就开始问我说啊，你要怎么去夏姆希克？这个就搭飞机啊，就搭飞机啊。然后他们就很惊讶跟我讲说，他们以为夏姆希克就是离那个开罗大概坐车半小时就到了一个边陲城边就隔壁的城市、嗯，所以他们根本没有买从开罗到夏姆希克的飞机。然后他们现在都在想说，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去？然后我一听我也觉得蛮震惊，就是不知道他们最后到底怎么去的。然后在这边的话也蛮特别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次来讲的话，最后大会统计有47000人去参加，
哦，
也是史上第二，就是比去年的那个 Glasgow 会比较少一点。但是夏姆希克的一个原本一个度假胜地的地方，但
是
它其实原本没有办法有那么大的那个容量，
啊、
人容纳那么多人，所以这个四万。嗯，这四万七这个人数来讲的话也是好像史上第二大的那个 COP 会议，然后联合国的一些行政官员他们在谈 COP 的时候、嗯、他们都在讲说每年的这个气候变迁的这个 COP 会议其实已经就都成为是联合国承办的
最大的
承办的活动里面最大的，他都比那个比他们每年九月的时候那个联合国大会那个时候来的人还多。说联合国大会虽然是那个国家元首来的多，但是不像是 COP27 这样子是很多那个民间的代表大家一起参加，而且你又到每个主办国家有本身不同的那个政治体制、嗯、而今年度的话因为那个埃及对于那个一些抗争行动来讲的话是比较警惕的、嗯、所以其实原本大家讲的说在气候里面的有很多民间团体里面会出现的一些抗争行动，其实在今年度都有受到很大的一些限缩，然后很多的青年气候行动者他们在今年度要去参加会议的过程中也 遇到很多苦头啦，就包含就是一些甚至
安检吗，
安检啊，警察的骚扰啊，甚至是还有出现说那个他们住的饭店就地 起架，然后他们就整个行李完全被丢出来，然后找不到地方住了，都还有遇到类似的事情，
严重。
嗯，然后是抗议的范围也有被限缩在一定的空间里面。对，
就是每一年的话气候变迁会议的时候都是刚好都是两周嘛，所以大家会在一个第一周的那个周六的时候都会举办一个游行。那过往来讲的话，如果是在一些欧洲城市的时候，它的游行都是在街上，在整个城市里面去做办理的。那今年度的游行就是在会场里面走个500公尺，就是从会场那边那个等于说会场那边各国的展馆中间有一条大的大的通道，大家在那边集合，然后走到那个就是谈判就是谈判代表们他们正在会去谈判的那个会议间。然后为什么这么做，就是因为他们其一方面来讲的话是一个其实最主要当然还是安全性的因素啦，就是因为在那个会场里面它是算是联合国管的地方，所以其实所有的安检的部分都是由联合国的那个安全人员去做确保，所以他这边的话，我们在游行的时候，联合国很多都是穿联合国制服的人就出来就讲说，你们不用担心，这边我们都会帮你们规划好一些一路的那个路线。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更实际的事情就是，因为整个下午起课的地方，它就是只有一条大马路，它就一条大马路，然后你真的要你要沿着那个大马路走的话，你旁边也都是沙漠，你就是你好游行也不知道游行给谁看，你要游行给骆驼看吗？对，所以也没有办，所以那个实际上面的效果也没有说在那个一般的那个在欧洲城市里面，像 Glasgow 那种，你在整个城市里面游行，在马德里里面那种游行那种感觉。因为在一个今年度的话，其实在因为埃及主办，然后埃及这边它有很多人权的争议嘛，其实在整个过程中的话，一路都有那个气候方面的团体环保团体，大家开记者会的时候都会声援一些那个埃及里面的那个人权斗士，一些被埃及政府关押的一些政治犯。但在这第一周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到很多状况，是都会看到说那个埃及那边的秘密警察或国安单位的人都会在那边监看说那个各个那个组织里面的一些声援的情形。所以在这些那个比较敏感的状况之下的话，所以他们最后的那个国际上面的气候团体大家都选择比较安全的方式，让大家在会场里面表达意见这样子。
所以这次在算是非洲国家举办，有比较多的非洲的参与者还有他们的时间吗？
对，这次的话当然就是在整个大会的会场的配置上面的话，非洲国家的一些展馆都会变比较巨大，就是说比较大的空间，而且就是在关于非洲的议程的一些议程来讲的话也都有安排的比较多，然后包含就是说那他们有几个非洲国家占那个也就空间比较大的部分，当然是因为主办国埃及，他们就会有那个很那个埃及神话里面的一些壁画这些部分去展现跟气候里面有关的关联性，然后有一些整体性的一些非洲国家馆。然后但是我们觉得最有趣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是那个美国那边美国馆他弄了一区的那个 VR， 然后就是说但他你看到那个 VR 来讲的话，都是看到里面呈现的事情是非洲受到气候变迁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然后大家就是说那我会就好像非洲馆不会弄一个就是让大家去看美国馆受到的影响这样子 的部分。但是在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气候游行的时候还是有一些非洲在地的青年来讲的话，他们觉得我们在发言过程中就是这全球的那个就是民间团体大家在这个抗议过程中那个非洲代表性不够，所以在这边的话就出现一个我觉得很尴尬的一个场景，就是要轮流发言嘛，然后就有一个发言代表一个白人的发言代表要上台的时候，就有那个包着头巾那个非洲青年就一直在喊，就说我们这是 Africa Cup， 他应该要听我们的那个 Africa 的声音。但是问题是那个白人的代表他其实代表的其实是那个生长就是身上人士在怎么样谈他这个气候变迁对他们的影响，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好像这就算是我们同样都是已经是民间团体了，大家对于在那个场域上面怎么样能够把你的代表性能够伸张出来，然后你那个州的就对于那个你不同的州的代表性的时候，大家都还是会蛮在意这个面向的。
学长有提到场馆啊，就是这一次是不是还有一个蛮特别，就是有一个公正转型的馆？
对，这次的话在这次场馆里面，我们有看到几个比较特别的部分，除了这个 像议题上方面的话，公正转型是这一次蛮大蛮重视的议题啦。原本在大会一开始在年初的时候，那个我们看到那个埃及他们就一直在讲的说，哦，他们这次要谈的事情是公正转型，就等于说我们在谈这个淘汰这些化石燃料过程中的话，要避免从事这些行业的劳工啊，或者是仰赖这些这些煤矿或燃煤发电厂这些周遭社区为生的这些这些经济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去因应这件事情。那这个议题来讲的话，其实在我们就说它在2015的时候的巴黎协议里面，公正转型它就已经是写进去作为一个精神了。然后去年在 Glasgow 那个的会议上面的时候，它有大家各国也有去签一个叫做公正转型宣言。但是今年度的话，他们大家是想要把这些宣言变成一个实际可以执行的方案跟规划的时候，就今年度在整大会里面首次是看到一个由国际劳工组织 为首他们去设置了这个公正转型展馆，然后他们就会有跟不同的单位一起去讨论说这个公正转型该怎么落实，就像是我们现在台湾很红的什么 ESG 投资，什么绿色金融的面向，但是他们那边谈的事情是说我们谈这些绿色金融来讲话，如何支持公正转型，金融业者如何落实公正转型。还有另外一部分的话也是跟我们环规会的主题非常有关系的，就是有关于生态工作生态保育这个议题。那我们有看到说那个就是 IUCN 就是国际自然保育联盟跟国际劳工组织这两个过往其实互动没有很多，他们合体去谈就说那这些自然保育的工作如何能够作为一个公正转提供青年就业，然后作为一个公正转型的一个契机。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看到在谈公正转型里面的话有一些更细的一些操作性的讨论，然后有一些新的方向 的倡议。然后更重要的事情是在大会最后的决议里面也讲说，哦，公正转型不能够再只是一个精神了，而是我每一年我在气候大会的会议上面的时候，我都要去有一个公正转型的工作计划。等于说我们在每一年的话，我们在各国都要来讨论一下说，各国你们在公正转型那边你们推动的状况如何，你们必须要把它当成是你们各国在推动那个气候政策的时候的一个根本的要素，而不再只是一些额外要多做的一些事情，所以而不再只是一个精神上面的响应，而是你实际上面政策规划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话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我们必须要去参考的。
公正转型它的范畴其实现在还是比较多会划在就是那种就是传统产业在转型然后受到影响的这群劳工，还是其实现在公正转型的定义已经比较更扩及到就是在气候变迁极端气候之下一群受影响的人。
对，就是我们现在谈到所谓公正转型来讲的话，它的确从原本的那个比较狭义点的定义，从劳工方面的定义来讲的话，又更扩张到说，因为我们会因为公正转型用 just 这个字嘛，所以就会把一些其他能源争议的一些概念的东西都把它纳入其中。那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听到的一些讨论还包含就是说，那台湾我们当然很谈说再生能源发展过程中对社区的一些影响这个部分要不要纳入考虑，但在国际上面大家更多的在谈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些新的像电动车的电池它需要一些稀有金属啊，这些稀有金属开采过程中所产生的这些社区的冲击，那是不是我们应该也纳入公正转型里面的一些讨论思考，等于说是把我们在讨论到很多的一些环境权的议题，就是环境与人权的议题来讲话，也把它跟公正转型的范畴能够结合在一起。但我会觉得说我们当然是这个部分我们整合在一起来讲话，因为 just 这个字它本来就是有很多可以解释可以通的，但是你要落到一个实际上面的一个实际上面的对焦跟操作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找到一些比较操作性 的方法。因为我们因为重点不是说你把什么东西塞在公正转型下面，而是我们这边大家在意的各式各样的问题他们都要有机制能够去解决。就是说今天我们讲说不论是我们关心的这些再生能源发展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冲突，它如果是在原本的那个再生能源发展岸场开发过程中它本来就有的一些评估机制就可以去解决了，那就让它就要去解决这个事情。如果没有的话，如果真的是要把它当成是国家我们台湾的公正转型的战略里面一定要拉出来要有一个要项才能够去处理这个问题的话，那我们就是在那边去处理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关键来自于说，像以台湾的来讲的话，我会认为是像这个再生能源发展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冲突跟矛盾，其实 大家都已经已经历历在目，大家 都觉得这是要当前马上去解决问题、嗯、但是我们潜在的这些转型过程中对那个劳工的这个影响来讲的话，我们目前处理的方式还比较没有 制度性，所以这边的话就会变成说，可能我跟其他人在谈工作转型、嗯、台湾工作转型该怎么做的时候、嗯、我反而会花比较多的力气去谈到谈到就是还是针对劳工啊跟社区经济这个面向来讲的话、嗯、我认为它的优先性是会比较高一点、嗯、高一点，因为我是认为说说那个再生能源暗场所产生出来的冲击它不是不重要，而是其实它在别的经应该说过去三十年间我们都开始在讨论，然后已经开始要大家都花力气 去处理了，所以所以在这边的话我就会不认为，我就不见得会在谈工作转型的时候会花太多力气和太多篇幅去处理这一块 的议题、嗯、
不过台湾因为没有太多的劳工阵线或者是说劳工组织、
哦、我们有
在我们台湾
有劳工阵线啊，
对对，我们有劳工阵线，但是我是说我们的各级劳工他们比较没有自我的组织，所以在 这些东西的对话从抽象到具体的这些实践的时候、嗯、我们台湾会不会有一些显而易见的障碍需要突破？
对，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现在看到台湾把工程转型这个词语在今年度其实变成说我觉得是
晋宁
方面的那个 buzzwords 然后晋宁方面的人资，然后大家都言必称工程转型，然后但问题说到底谁真的去跟劳工团体好好去谈这一块，然后怎么样去做衔接、嗯、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大家要我们有开始有一些尝试了，就是说不论是、嗯、之前我在不同的场域上面办了一些工程转型论坛，我们找那个第一线的工会的代表，然后或者是说跟我们那个、嗯跟不能像跟劳政那边 的代表去做一些讨论，因为其实这个部分的话他们也发现到说哎、欸，国际上面不能是国际工会联合会、嗯、然后或者是说 ILO 那边也都有更多的讨论的时候、嗯、加上是他们跟我像大家谈的那个国际供应链的串联来讲话越来 越多的一些连结的时候、嗯、我们这个议题来讲就是会有跟劳工组织那边要有更多 的互动，但是在这边的话我觉得今年度我可能做的还不够，那来年来讲的话我觉得那会是大家要把这个公正转型的这个从一个 buzzwords 然后从原本可能会有编的一些就两亿元的一个预算的资源，然后要把它落地成说那我们真的是要跟在这个议题上面受到冲击的这些劳工们好好的去谈，不然的话我们已经有听到很多其实是以等于说以减碳为名然后去忽略那个劳工权益的一些案例了，那、嗯、我们这个事情、嗯、这种负面的事情我们要赶快去及早处理，这样子
是类似裁员的意思吗？
就是说像类似是说我们听到一个案例就是说就好像是那个什么中油那边的那个就是开那个输油车油罐车的那个司机、嗯、就是因为他其实他们是用承揽的关系，他们不是中油正式编制 的员工，但中油就跟他讲说但是因为我们接下来都要那个晋宁送油的需求会大幅的降低，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我还把他们编制在我们的公司里面，那这样的话不是会变得很奇怪吗？就是会用这个理由去影响、啊、就让影响就持续用排遣员工，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就不是我们在、嗯、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就违反整个工程转型里面要考虑的一些要项、嗯、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觉得要赶快来尽早处理这些事情、嗯嗯
嗯，我觉得我同意刚刚嘉伟说的，就是不是回到环境权把所有东西都包进来，但是工程转型的这一些就是从传统领域要拓展成近邻的领域的这一些可能传统产业里面会落掉的这群人，他可以怎么样转型而不只是接受补助或者是说就勉强的在那边去争取他的地位，有一个是他有没有看到下一个出路的可能性，就是我们台湾以前都把制造业嘛，就是制造出什么东西然后可以卖钱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循环，那如果我们要走真正的像循环经济啊或者是更永续的发展的话，它其实是新的产业或生活的可能性，可是那个东西很难谈，就比如说我们从环境的角度切入，所有这些环境的角度都好像是做志工，就是从政府到企业到一般人都觉得那种东西不是正职不是正经的工作等等的，所以你刚刚说到说在埃及那边大家有谈到说 IUCN 跟劳工这一边大家开始谈公正转型怎么样传，它其实有一点就是可以给我们一些
火花吗？
一些灵感，对，就是那样东西在我想在全世界其实多多就越来越看到这些可能性啊，像 像欧洲如果要谈说某些地方要做实地富裕，他本来的农民可不可以渐渐谈到说他的生活，对他的生活不会受影响，他以后是那里的管理者，而不是说他的农作就直接就被取代了等等。
对，我觉得在谈这个议题来讲的话，我们台湾应该说工程转型它其实不是突然飞出来的概念，因为我们一直都遇到各式各样产业的一个变化，技术的变化，但是过往来讲的话，我们没有，一方面是过往来讲它影响尺度没那么大，
对，
然后而且它就是它没有一个事前规划性。我们现在工程转型来讲的话，它其实是提醒人，我们这些事情是我们可以事前规划的，然后是有资源去辅助大家的，而不是真的是到临头之后大家才要去做任何的影响。就像是我们，你想想看，我们20年前我们那时候禁用那个宝丽龙的时候，你还说那时候宝丽龙餐具的一些从业人员一定有受到影响嘛？但当时解决什么？当时可能就只有一些就是补助啊跟救济啊，那就跟我们在讲说我们加入那个 WTO 的时候我们有什么贸易救济措施这些部分，然后但是在这次来讲的话，我们要谈的事情是我们希望能够更积极的去，不只是让他们得以好好的得以生计得以维持，而是他们可以再进一步可以再更积极的参与这一个我们讲说这个近邻来讲的话是个社会的一个大型工程。所以我们这次在谈工程转型嘛，很多的讨论来讲的话，就是你要怎么样让个劳工能够维持原本的那个就业上面的一些就业尊严，而不是只是让他们薪水跟生活上面可以确保，所以他们那个在职群的需求来讲的话，都会是比以往来的更为强烈的。
就除了这个工程转型馆啊，还有没有其他馆舍是学长特别有印象的？
对，我们当然另外应该说这一次这一次我离开之前，我还离开，因为这次我在会场大概待了三天左右，所以我离开
好短、哦、
对，真的很短，因为
快闪，
对啊，因为没办法，因为他们那个就因为整个行程关系，我整个去埃及其实前后大概是7天嘛，然后但是那个飞机啊什么之类的事情。那个我离开之前，我再去的一个展馆就是去乌克兰馆，就是这次来讲的话是乌克兰第一次设置那个。在 COP 会议上面设置他们自己独立的国家馆、然后他那边展出来的个样子，就是乌克兰其实它是原本是一个在欧洲来讲的话它是个农产大国嘛，所以他们很重要的一个特色是他们的土壤，所以那边的话他们整个展馆里面就把他们的不同的个土壤的那个分层的那个采样样本全部拿出来，然后去呈现出来说哪些土壤因为受到炮弹的攻击之后所产生出来的影响跟危害。那当然来讲的话，我们有看到比较 promising 的一些事情，就是他们也同时秀出一个，就是2030年乌克兰它的那个再生能源想要冲到什么地步，然后要把这个再生能源发展，然后成为所谓的欧洲的这个氢能的 hub， 就氢能的节点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讲的话，当成是乌克兰他们接下来要做那个就是战后重建的一个方向，就等于说他们现在还在战争之中，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同步来讲的话，在乌克兰的当地的一些气候组织的努力之下，以及国际的组织的努力之下的话，其实已经开始帮他们布局说他们在未来的那个战后复苏的时候，能不能以这个所谓的绿色复苏成为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方向。所以在 S 来讲的话，应该说大家很多人都是去乌克兰那边，就等于说是给予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支持，去看他们的展馆，所以这边话是我一个就我离开前我都还特别去看那个展馆。当然话就是说这整个会议期间中，跟你说参与的那个体验，应该说我去听过最多场最多场次的场次的展馆，其实还是 IPCC， 就是国际上面气候变迁科学家的那个的展馆，就是说因为毕竟还是在学术界这样磨出来的话，你会看到这些原本都只能读到 paper 上面的人，然后他就
突然变立体了，
就是那个主席就坐在你旁边，那个坐在你旁边，然后你就觉得好想跟他去要签名，但是不好意思，对。然后但是在这在整个展馆里面，我觉得那个就是整个设计上面最好，然后体验最好的还是欧盟馆，因为欧盟馆的话因为在场的话，其实每个展馆他们都会同步很多演讲什么之类的事情，所以其实常常就会有那个演讲之间 会, 互相干扰。像我印象很深，就是我们在 IPCC 那边听大家在报告什么什么那个内容的时候，旁边的那个其他的国家馆就开始在唱歌，所以那边的话就会有个就很像，其实就很像大家去逛那个台北书展的时候一样，会听到这样此起彼落的干扰声。但是欧盟展馆那边很厉害的事情是，他每一个人进去他都给你配一副耳机，他可以，而且他是现场有那个导播然后是什么之类，就等于说你可以直接是从听耳机直接听到那个讲者的那个讲者的那个报告的声音会非常清楚。然后因为他同步也都有搭直播嘛，所以他们其实有个专业的 crew 在那边去做这样的设计，所以就觉得哦，那这个是一个蛮可以兼顾那个大家真的在现场的一个聆听跟交流的需求。所以在这边的话，我说那台湾以后如果真的有幸能够去到这个馆的话，应该可以好好去仿效一个欧盟馆这次的一个设计的方式这样子。
那边的除了馆里面的话，埃及有什么特别有印象深刻的地方？短短的行程里面，
我只有去看到红海这样子，就哦，然后应该说对，应该就然后还有路上有很多猫这样。应该说我们在那边的话，应该说在参观里面一个比较有趣，就是在那个会场来讲比较有趣的事情是，我们会场一开始的时候那个饮食其实是很贵的。就很贵的，然后所以这第一天然后就第一天第二天然后就被大家骂了半死，然后就那个大会就决定那个
把
半价全部汉堡都半价，然后那个然后
他们本来想要捞大家一笔，就
对，
然后更好笑的事情是什么，是因为这次大会之前有个被批评的事情，就是可口可乐是大会的赞助商，然后但是这次这样的一被就是说那个原本可口可乐是要付钱的，然后后来变成是第三天开始可口可乐就免费，大家可以就拼命在那边很多就在那边喝可乐，对，
越听越奇怪，
就在会场里面。不过在那边真的是因为中午大家都还是就要找吃的，其实就还是要排队要排很久，所以我都是自己带一个从台湾这边带饼干啊，或者什么，然后甚至是还去那边才支援那个，就是你要支援那个去台湾那边过去采访的记者，然后那个台达店的同仁们，我说啊，我还有茂廷的，分给大家那个一枚小煎饼啊，一枚没有赞助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要分享给大家一些就是零食，让大家撑过那个中午的时刻这样子。
好惨哦。
对，不然的话你真的中午你自己要花时间去那个买东西其实不太容易啦。但在一边的话，我们印象在那边大家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在海湾城市嘛，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吃到一些海鲜啊。然后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要离开前的最后一个晚餐，然后我们大家去一个鱼餐厅，然后那个鱼餐厅里面就说，你有什么样的特餐，结果那特餐一来之后就变成是最后就我们四个人点了一每个人都点了个鱼的特餐，结果他就来了一大盆的那种一大盆的烤鱼，就每个人一只烤鱼，然后每个人两只那个烤花枝，然后更重要的事情每个人还有三只的那种烤螃蟹，就是烤螃蟹大家看整个吓到，然后对，然后就我们点的那个东西他们这样端进来之后，就接下来就是有其他的那个也是可能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也是来开会的，我们就看他带着备举，然后就看到我们点的那一大盘，就说啊，我们要跟着点这个东西，所以就是看到说这是一个大家在那边吃过最神奇的一个食物。
所以到底好不好吃呢？它的调味是不是加很多 spice,
香料？
对啊，香料之类的，
就跟大家去旗津吃海鲜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
我没有，我是高雄人，所以那个我对旗津没有什么负面的印象。
中性，就是 chef
特别特别。
不用，我听起来怎么感觉好像不用非要那里去吃，在旗津吃就可以了那种感觉。
至少是比前几天的饼干有慰藉。
对对对，不然的话就是，不然也还比那个就是饭店那。度假饭店里面的，因为我们那边饭店几乎都是这样住到那种度假饭店，然后
会供早餐吧，
有供早餐，然后但你就发现早餐那个沙拉里面就是那个它的生菜的选择非常非常少，非常非常奇怪这样子，对，
是不常见的生菜这样，
对，就是说怎么生菜只有那个 腌菜啊或什么之类 的东西，就是
我其实还蛮好奇的，因为埃及在之前确实爆出一些除了人权议题以外，还包括比如说它建水库嘛等等之类，它的这个埃及国家的环境永续来说的话是有一些风险的。
对，
那既然它是主办国，大家有没有针对它本身的近邻路径的一些想法有比较多的一些琢磨？
有，其实在这边的话，当然在讲如果特别在气候这个议题来讲的话，埃及它最大的争议就是它其实是天然气的一个出口国，
嗯，
然后它就等于说在会议期间里面它还签了一些就是天然气出口的一些一些议题，然后一些地油的一些交易，所以大家在这边的话就会出现到说，原本到在谈那个大会的时候要积极的把一些就是就等于说淘汰化石燃料的一些议程放进去之后啊，你作为主席国家你自己就可以有权利，就是说啊，我们因为议程因为已经要谈的东西太多，这个东西不好正式的去做琢磨跟回应，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他们就变得没有太多的一个回应。然后但是在这次埃及来讲，我觉得有一个大家一直在批评说，这次埃及的作为一个主席国家，他们其实在国际的气候外交谈判上面的做法其实是不及格的，就是等于说他们的主席外交部长，然后是在那个在整个大会谈判上面来讲的话，他太晚准备那个最后的谈判文本，
嗯，
然后导致说整个这次的大会也是史上开了第二久的大会，就一直到那个原本是应该礼拜五晚上结束，就他一直到礼拜天凌晨凌晨五点的时候才那个最后的那个版本的定案嘛。然后这过程中的话，他们都出现到说他们甚至是没有把那个事先的草案印给大家，而是说哎，我这边已经有草案，我这边写一个草案，你们可以有15分钟来看，就是各个国家代表会来看，而且你不能拍照，你不能拍照，你不能抄，就是对欧盟的谈判代表也是这样子。我大家说这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当然这边大家就会有一些批评啦，然后但我自己的判断来讲的话，其实在这一次光是埃及推派谁当这个大会的主席就已经引起一次的争议，因为他们是推派外交部长，然后但是实际上面埃及来讲的话，他们的环境部长是一位长期在投入气候变迁议题的一位女性，所以原本其实国际上面大家是期待他来担任大会主席，因为他比较有这些经验，
嗯，
就最后他们是选的这个就是等于说比较资深的那个比较资深的政治人物，然后他外交部长，但是他在气候议题上面他不见得有到那么多的一个熟悉，
啊，
然后跟了解到大家各个不同谈判代表们的需求，以及是整个在我们讲说 UNFCCC 这个所谓的共识决的这个程序里面的一些特性，所以到最后的话，其实大家回头去讲的就是说这一次其实真的是一个大家会有另外一个形容词，就是它是一个 difficult COP， 就是它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会议。对，就是因为大家说这个 difficult 的话，也包含了说这个主席的，就等于说主办国家他们再去处理这些谈判过程中的那个能力来讲的话，影响得到让这些东西不是那么的顺畅。但是在这边的话，我们觉得，但在这边的话，就是也要跟大家讲的事情，就是其实每一次的那个主席国，他们不是只有办完大会而已，他们是接下来的办完大会之后的那一年，他们都还是有个所谓的主席国的一个任务，
嗯，
他们还要去确保这些通过的谈判文本来讲，怎么样去嫁接到一系列程序，
嗯，
所以
其实我一直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会很担心这样。
对啊，我一直以为这些文本是在 COP 开始之前就已经让各个谈判代表已经看得到一些 draft， 然后
对各国会提一些那个个别的那个文本，但是你最后啊，其实会有个就到主席国，
嗯，
你要做一个final 那个等于说我们叫做final cover text， 就等于说一个最后的一个大会谈判的一个，
嗯，
一个综合性的文本这样子。那一个部分的话就会变是像
在会议过程
的时候我们要谈，然后但的话在像是英国那边的时候，
嗯，
他们就会比较有经验，所以他们可以在第一周
他们就很会做这个，
啊，对而且英国是史上因为 COP26 因为疫情的关系延迟嘛，所以他说其实英国其实当了三年的主席国，他其实整个三年过程中他都一直在练习怎么样 当主席，
嗯，
所以那个 我在会场我也有跟那个就 COP26 的那个主席啊Alok Sharma 我们其实有擦身而过，其实都很想跟他讲说哎，
嗯
欸，辛苦啦，啊，虽然那个英国内阁没有你的位置，但是我们还是很感谢你在气候议题上面的贡献这样子，
嗯，
就是追这个气候议题追15年的人来讲的话，你会觉得，
嗯，
那个会场就是 有很多你那个众星云集的感觉，就要就是说我去那边的话就很像是我好像去了个什么金马奖颁奖典礼啊，看到很多的明星，就像是那个就像是德国的气候特使，他是 Jennifer Morgan， 他是以前那个绿色和平的那个全国的全球绿色和平的那个执行长嘛，所以那个部分的话就是等于说就发到他的 Twitter， 发到他的动态那么多年了，然后这次在会场里面这样可以擦身而过。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像那个我们去游行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美国很知名的环境作家叫 Bill McCubbin， 嗯，然后我就跟他介绍讲，你就讲说就是美国的无胜好了，就是因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在场我们刚好去在游行的时候，刚好有那个愿景工程的记者，他也在采访游行，嗯，然后我就跟那个记者讲说，哎，那边有一个美国很知名的那个环境作家。然后但他不认识，不认识嘛，然后我就用这个跟他形容说他的地位是到就是
无声
这样子。因为像他也是350大 OG 的创办人，也是他，哦，然后他就是跟我们一起参与游行，然后在我这样介绍之后，那个愿景工程的记者就有去采访他，然后也是我觉得也是等于留下第一次看到在台湾媒体上面有访问到 Bill McCubbin 的一个，我觉得蛮好的一个记录啊，对啊，记录。而且重点是我还跟他出现在同一个访问里面，这真是一个我觉得人生可以表框的经历，这样子，对啊。所以在那边的话，当然的话有这些很有趣的一些经历，但是最有趣的经历是什么？就是因为在那边的话，有各国的一些就气候媒体的朋友也都会去派团去参加嘛，然后我们台湾。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气候媒体叫做 Climate Whole News， 台湾把它翻译成气候之家。然后气候之家那边的话，就是就刚好有他们那边的一些记者的话，就要采访台湾的一些新闻，所以跟我有一些互动。然后我一听到说，哎，那这一次他们大家都会去，然后我就带了一盒凤梨酥过去送给他们。就他隔天他在他家隔天他就在 Twitter 上面就推就说，哦，他在这一次他在大会上面吃过最好吃的甜点，这样子。我说，哦，那这个外交就有成功。而且重点是隔天他们发的那个就是每日快讯里面的话就一段在介绍台湾，这样子。就说所以我在想说，哎，到底是我的凤梨酥发挥的功用还是怎样的。没有，我就说在那边的话，其实就是在那边其实也是希望台湾可以在那边多跟大家互相互动，认识的交朋友，特别是我们的那个民间团体那边的话，其实有更多的一些交流的一些机会，所以我觉得这边是我们都还可以再进一步努力的。
目前为止收集了几次 COP？
其实这很有趣，这是我第一次 COP。
哎，
对，这
是上次有一次在某个 COP 前面照相吗？
没有哎，应该说是我之前的话，就是2012年的时候，就等于刚好十年前，10年前的时候我是去那个就是 Rio Plus 团体，就是等于说第三次的地球高峰会，所以等于说这次的话算是我第二次在等于说第二次参加这种国际大的会议了，所以在这边的话。我就说开玩笑，就是说这也算是我的那个 COP 的一个初体验，对。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很认真的去听了那个很多的论坛，我几乎就我连礼拜天都去参加一个在外面的那个外面的论坛，然后虽然也赶来赶去赶场被建设司机坑了不少钱，就是努力把这些讯息带回来给大家，这样子。对，所以我们跟。就是等于说台湾环境规划协会像跟其他的团体我们一起有成立一个叫做台湾气候行动网络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倡议计划，然后我们在这次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台湾气候行动网络的倡议计划里面，我们的成员我们也总共写了8篇跟 COP 有关的一些文章，跟 COP27 有关的文章，所以大家也都可以去搜寻，就只要搜寻台湾气候行动网络，然后打上那个 COP27， 大家就可以找到我们相关的文章了，这样子。其实台湾是一个很特别的角色，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这是第一次的在所有 COP 会议之前，在所有的会前分析都会提到台湾的一次 COP 会议。
是因为台积电吗？
不是因为台积电，其实 是因为佩洛西，就是因为那个8月份佩洛西来台湾的关系，然后那个中美就美国为了报复中国，他们就是终止所谓的气候对话，就终止了气候对话，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哎，他们把气候对话其实在当成是美中对立的一个筹码，
一个筹码
、但是我们台湾可能准备的不够，所以我们才会变成是说，到会场的时候，其实第一天会场前两天就发生了一个大事，就是那个中国的谈判代表，他第一次在 COP 会议上面的时候把 他讲这个气候的议题跟所谓的两岸关系结合在一起，他在那边去讲了所谓的一中原则，然后就讲这个一中原则之后，然后就有媒体就各国的媒体都做了报道嘛，然后台湾这边像彭博就马上做了报道，然后因为里面他就发现说什么台湾在气候议题上面所有的参与都由中国交办，就中国包办或什么之类，结果第一时间的报道里面的话是出现的，对台湾这边的回应来讲的话，台湾这边是没有给出任何的回应、所以他整个报道出来的话就会很失衡，那在这边的话就但是到后来的话才那个赶快国安体系里面才去联络那个国际媒体，然后才把我们的回应把它补充上去，所以这边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个也是一个台湾在这次会议上面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存在啦，当然的话我们就觉得说我们更要积极的去想的事情是说，我们每一年我们在COP 会议上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的邦交国，我们的很多友邦其实在 COP 会议上面的时候都可以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像是纽约时报第一天第二天在报 COP 的时候，他报就是斯瓦蒂尼的总理，就我们的友邦的总理在讲说我们要谈这个损失跟损害的一些重要性、然后去年度在 COP26 的时候，那个马绍尔群岛的谈判代表，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女性谈判代表，也是在会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风云人物，她代表孝道国家讲出很多的心声。但是我们台湾，我们跟这些友邦之间，我们的那个外交关系，我们的
没有从这边
到底有没有从里面下手？因为我们今年度其实已经跟马绍尔，我们有弄一个叫做气候变迁的调试基金，捐了这个100万美元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在 COP 前夕的时候，我们好像又跟参与了美国那个国际发展援助署的一些气候调试的一些捐助计划，但是我们比较可惜的事情是说，今年度大家原本都应该谈这个损失跟损害这个议题了。那你如果我们这跟马绍尔的一些合作里面，我们把这个跟损失跟损害这个议题能够再拉更清楚的话，那其实我们可以是变成一个国际上面会更被看到的一个点，所以这边的话我觉得都是我们接下来可以再努力的地方，因为讲白就是说，你今天你台湾想要多捐钱没有人想反对，因为现在他们现在担心的事情是损失，就今年 COP27 很重要的决议，我们要成立这个损失跟损害基金，但是谁要捐钱谁愿意捐钱这个事情来讲的话，是大家现在非常苦恼的事情。那你今天台湾这边民众，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台湾 can help， 我们不想要只是我们当然在看到每个地方发生这些天灾之后，我们大家都会那个很热心的募款，然后大家很劝募这样去进行，但是我们在谈这，但这个部分啊，如果我们更有组织性的一起是用到这做损失跟损害这样的一个机制性的作为，那我们把我们支持政府在拨付更多的一个援助外交的经费里面用在这个气候议题上的话，那这边的话才可以去重塑我们在这个议题上面的一个形象，我们就不再只是在气候议题上面的时候只是一个中美关系之下的注脚，而且是我们这边我们台湾如何利用我们目前的一些角色里面，还是真的能够去贡献到我们在这边不同议题上面可以扮演的角色，我觉得这边都是我这次参加 COP27 的时候一个蛮重要的感想。
其实 COP 每年都会举行，在台湾的能见度讨论度真的太低，然后就像嘉伟刚刚说的，其实它现在已经变得比联合国大会更重要，更组织性，更有一个聚焦全球人类共同面对的一个使命感，然后每年都有更新发生的事情，这样，所以其实台湾不管是政界也好，企业也好，或是民间，都应该要更善用这一件事情来 promote 大家一起共同想要在环境里面进到永续的脚步。
对，特别是在今年度的话，COP27也是对台湾来讲的话，也是个蛮特别的事情，就是少数竟然有三个媒体都派了那个记者去那边采访，虽然的话这些媒体记者回来跟我讲他们的点阅率好像没有很好所以请在场的听到的听众的话可以多去帮忙点阅这些 COP27 的相关报道，让大家知道说我们今天台湾谈这个气候议题不是只重视 ESG 商机，而是真的回到说气候变迁它就是一个气候危机，那是我们应该共同面对 的挑战，而我们也看到说媒体的关注其实越来越多的时候，它其实需要一些我们讲的更 正向的一些支持，让大家觉得认真要去挖掘这些气候故事的媒体来讲的话，可以获得更多的那个公众的支持跟那个你的关注，我觉得这边的话是个另外一个呼吁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去支持这个议题的方式的。
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
好，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